基督徒与主有密切的关系，有复活的生命是和基督个别联系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连于基督，所以基督住在每一个人里面，生命的联系。但是同时呢，基督是包裹一切，所有属主的人都在基督里有团契交通，是一个整体，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意思在十五节里头也鲜明出来，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归为一体。个人化是团体化，这个为一体，全世界各种种族的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最后要提的就是，一方面复活的生命是有消极的意义，又有积极的意义，是消极性的，也是积极性的。消极的方面呢，是八节，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对付，弃绝，丢弃，不不不不，不要恼恨，不要愤怒，不要恶毒，不要毁谤，不要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就是七绝两个字表达。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这个要追求，追求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这一对呢，也可以说照空和充满，一个是消极的除去，一个是积极的充满，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在心中，照空然后充满。好，这些都是可以一对一对的要点，你可也许你可以自己在这段经文里头可以发现别的要点，对要点啊，就是一种的讲道的方式啊。我自己呢有很多次数是用这个方式来讲道，对比的一对一对的，那么这样呢就听的人比较容易这个掌握那个要点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兴趣啊，容易注意来听，注意来看听经文。好，第十七预表法，用旧约的预表来讲解新约的真理，这也是不少的传道人使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要小心，不要将预表过分的来来讲解啊。意思就是说，有的预表很明确，是圣经自己说那是预表；有的呢，圣经本身没有说那是预表，但是呢，你可以，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个旧约的事和新约的属灵的实际之间，能够找出足够的一个可以成立相当明显的理由的话，你也可以在圣经说是预言之外的预表，预表之外的预表。最稳妥的就是讲圣经说是预表的，就讲它是预表。但是可以再进一步，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个旧约这件事和新约的属灵的真理有相当明显的理由支持说这是预表，你可以讲。所以这个原则呢，就是小心，不要过分，不要过分。有的人呢，就随便说这是预表，这是预表，这是预表。你问他什么理由呢？讲不出来，或是讲一个很表面的理由，不容易受得起分析的理由。最后第十八，那就是这个解经法，称为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就等于很一个现代很着重的一个方式，那单单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了。我们就来到第六页第五个分题，第五个分题。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开场白和引言。这是讲道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样开始？如果开始的好，会很有帮助。开场白有这里提出来七种的好作用。第一，有人情味，亲切感。那么从人情的引导灵性啊，一些叫人听了就觉得讲者和听者之间关系拉近了，有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讲这句话是很有帮助啊，这是很多人有的很会做的，他有的时候讲些一个幽默的话啊，让大家听了一听就笑了，那么就不知不觉心就开了。特别是布道的时候，你讲那类的话呢，这个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的感觉上就拉近了。所以亲切感产生了个人的感受，这是很重要的敲门砖，把心打开。第二点，造成常和感，那当时有特殊的一种因素，叫它集体，那么大家立刻感觉这个关联性 relevance， 他讲的是很合实际的，不是无关的一个抽象的理论。第三，消除对立与偏见，坦白真诚，文雅的幽默感， 幽默感对讲道是有帮助。像麦牧师、麦斯珍牧师讲道啊，就是很多幽默的地方，我们都笑了啊。但这一笑呢，就头开了，心也开了，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因素，就造成了讲者听者之间的对立的那种感觉了。有的人特别布道会来听，他心里好像一种不知不觉的敌对的态度，看你讲什么啊。有的人呢，就好像已经在那个心态上是不同意了，不要听你了，就像驳倒你，心里在驳，一面听心里在驳。那么有这样的一些轻松的、幽默的，一些人情味的话语呢，就消解了那种敌对的心理了。第四，引起注意和兴趣。第五，引致安静聆听的气氛。第六，消除讲员自己紧张的心情。第七，要按当时的实际的情况来决定讲什么，不要先预备好了，无论什么情况都讲那个话啊。如果到了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气氛不对了，那就要调整了。所以是活泼的，不是完全死定的。开场白是演讲术里面很重要的一项，也是讲道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项。 B 引言，在入正题之前的引言，第一要简短，第二可以用挑战性的问题，用发出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然后呢再解答这个问题，用挑战性的宣告人注意的啊，这个宣告是有对听众有关联的，让他感觉到意义，感觉到重要性。第三，引用名句或引用同句的数字，引用新闻的资料等等。第四，用个人的经验或者观察来做开场白引言。第五，说明信息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啊。那么这些引言呢，都能造成听众心理上的准备，就调和起来了，立刻产生了这个现实感。我们来到第六，讲章中比喻的功用。第一，比喻好像窗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有了窗子，光就进来了，就是看得清楚，想得清楚。 OK， 那么就把人的思想引到神的话语上。但是呢，这个比喻不是主体，有很多的人用比喻太多了，把比喻当作主体了，那就是喧宾夺主了。第二个作用，入智，会深入现实。想象中的比喻没有哎呀，他装订的时候，你们都是这样吗？有的有。 放到以后再把它重影一下。第这个比喻就把讲到的内容和现实的生活就拉在一起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三，保持听众的注意力。第四，加强感受。有很多听到的人呢，讲到的内容都忘记了，他这个比喻记得很清楚，但是那个记忆呢，是有帮助灵性的一个作用，不是单单兴趣，有他的从那个比喻里头有属灵的帮助，对于神话语的那个作用、意义、要点的记忆。第六，增加说服力。第七，打开心门。第八，超越年龄与教育程度的限制。比喻什么叫什么年龄的人、什么教育水准的人都有兴趣。第九，是原则句句话。第十，有正道的共用。所以比喻是每一个讲道的人一定要学习使用，很重要，很重要。第七，结语的要点。讲完了，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做一个一个总结，把信息的重点把它清楚的、简单的提起，和最后一击。功绩的绩。那么结语它的作用，第一，就好像撒种以后收割，撒种目的要收割，把那个要达成的重点把它简单而明了的强化的、强调的提出来。第二，简单的重述讲章的重点，那么再让印象加深。第三，促成决心和行动。第四，介绍实行的途径。第五，加强感情反应。第六，避免过长有加薪的意思，结了又结。第七，声调加强或者放低，有的人到最后最大声音，有的到最后最小声音，那要看这个情绪。这两样都有同样的作用和果效。第八，宣告神的应许，我们这样做，它的果效是什么？神关于这个真理的应许，先宣讲出来。第九，由会众自行祷告。讲完了，有个安静的时间，是一两分钟，大家都静默来思想。第十，适当的诗歌。第八个分题，呼召的赛事。有的人在讲到以后有呼召，牧道会有呼召，培灵会有呼召。这个呼召的意义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呼召能加强感受，促成行动。呼召人多半是立志了，或是要决心怎么做了，是从信息引往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关头。第二， 造成跟进的机会，就是说有人举手了或站起来了，那么散会以后可以有人继续的跟他们谈话了，帮助他们。第三，应避免过分的压力。有的人呼召看见没有回应，再讲，再呼召还没有回应，再讲，就成了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了。那么这个在呼召的时候，有人开始回应了，那么这个讲员应该再稍微就是 more pressure， 量力适当的再用一些不同的话语来鼓励、来提醒，啊，那么这样就再有人举手了。那么就再继续的再用一些类似的话语来鼓励，来把疑虑除去，让这个会众有多一点思想考虑的机会，可以再转起来。所以这个觉知呢，需要很有智慧，要好好的准备一下，在什么情况之中怎么做，避免过分的压力。第四，避免依靠人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去促成觉知。第五，不可把觉知当作工作的完成，觉得知完了，乃是一个开始，乃是开始第一步。第六，英国著名的传道人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他举出许多的理由反对呼召人当场觉知到台前信主。他的理由就是这个下面说的第七点说的，听的人要先接受真理，然后动了感情，最后觉知，不应该以感情和意志做对象，要把真理讲清楚了。第二，呼召暗示人自己有能力觉知，真正的觉知是神圣灵的工作。第三，讲到的内容和觉知不可分，如果你讲的不是那个信息，你就呼召那个觉知就分道扬镳了。第四点，讲员不能支配圣灵的工作，应该留给圣灵去做，不要人替圣灵做。第五，呼召造成表面的行动靠不住，有的人觉知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第七，呼召表示不信圣灵自己的工作，要人去帮助。第六，重生屈膝人力。第八，觉知的数目不可靠，不呼召也可以有同样的果效。最后，觉知造成对数字的重视，多少人觉知，多少人觉知，就注重数目了，拿这个做宣传呢。所以有的人反对用觉知的方法。因为 Martin Lloyd-Jones 从来不呼召人，但是他讲到很有果效，很多人都帮助。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有不少人从当场觉知得到真的帮助。约翰卫斯理不用这个方法，但是他是很成功的奔行布道家，很有果效。 Charles Finney 是第一个用当场觉知表示的一个布道家， 他是一个分心家，带来很大的分心，圣灵工作认罪悔改非常的显著。他是第一个用的，后来呢就常常用了，是19世纪开始。戈佩里每次都用，每次都用，讲完了就护照。但是他的这样做有个很重要的支持啊，就是陪谈员的训练。陪谈员训练好了，让他们能够向觉知的人来谈话，来引导他们。同时呢，陪谈员这个开始护照的时候，陪谈员出来，那么这样呢，就让这个觉知的人心理上没有惧怕，不好意思。这么多的人，一个人出来很难，心理上是个很难克服的拦阻。看见有人站在台前了，那么他就出来了，容易得多。那么这个同时的陪谈员，一个人他发现有人举手了，那么陪谈员立刻到举手的人旁边，护照叫他出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出来，鼓励他出来，有人一鼓励就行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价值，不能单靠方法，一定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觉知的这个呼召当场表示有反对的人，有赞成的人，而我们所看见的呢，如果会场中圣灵的工作听到的人有感受，信徒非信徒有感动，那个情况之下，呼召有适当的陪谈员是一个有帮助的一件事，帮助他做了一个觉知，一个表达，在他自己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对他后来有提醒，有帮助，同时呢，也留下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他不出来，你无从跟进的；一出来，就算他不是太清楚，但是出来了，有人跟他谈话了，留下名字了，再联系了，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呼召觉知，无论是基督徒这个一种陪灵性的觉知，或者是布道的觉知，都有意义，都有作用。好，让我们来到第9，讲到心态的提示。第一点，一切的奖章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或者迎往基督。基督中心的讲道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讲员在心态上是我要高举基督，我要介绍基督，我要见证基督，不是以任何其他的目标为主题。第二点，逐日讲章里面内容应该有一部分是不允许。我见到有的逐日讲员讲完了陪灵的信息，呼召人信主，有人就响应了觉知了，因为他的信息里头虽然是陪灵的信息，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鼓励人信主。有的时候逐日崇拜里面有非基督徒，那么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机会来觉知。平常的逐日崇拜 都很少觉知的这个行动啊。每一个主日崇拜都有觉知的呼召呢，我知道有的教会这样做，也有很好的果效。有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后，一个好处，有的基督徒做礼拜，他的心态就是这是基督徒的聚会，但是一看见哦，有人终日崇拜觉知的，他就开始想了，那么我可以不可以带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礼拜呢？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也带人信主。这个主日讲道无论什么题目都有一点福音的性质，我相信这是一件很好的提醒。第三，原则和实践配合，讲原则以后要提怎么样去实行，是讲道之中这一方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鼓励引导。第四，不要全是劝勉，应该有道。有的人呢讲的是劝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劝勉没有道的根基，那个效果就很成问题的。讲了道，根据这个道来劝勉。第五，多注重积极性的宣讲，少消极性的批评。那么这件事呢，要需要一个解释。批评有两种心态，一种呢是指